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第二章。我们知道在尼希米记刚开始的时候啊，尼希米他虽然是在这个苏珊城当中做那个亚达薛西王的酒政，但是他有听到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被毁，城墙被火焚烧，所以他就有这样子的负担。所以说我们在第一章有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祷告，那在这个祷告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一开始他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尼散月啊，那我们可以从第一章的第一节看到说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基斯流月，所以基斯流月当时在这个波斯王的这个月历里面大概是啊11月到12月当中，那尼散月大概是1月到2月啊这个3月到4月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这个基斯流月到尼散月整整有4个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尼希米他心中有一个火热，有个负担，想要来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圣城，但是他祷告了4个月，事实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啊。也就是说，在尼散月3月到4月的过程当中啊，这样子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在祷告，他心中有一个负担，他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他却一直在等候一个神给他开门。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二章一开始，他在尼散月的时候，他在王的面前，他拿起酒来奉给王。我们知道说，做酒政的就是说啊，这个国王要吃的东西，他必须要先尝一下，看看有没有毒啊。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一章的一个整个场景是说，尼希米去问这个啊，这个哈拿尼啊，他回来的人，他问他说，当时犹大的那个还有耶路撒冷的光景，但是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整个场景就变到什么，换到这个啊王宫里面来。这时候他拿起酒来，他献给王。这时候他说，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做酒政的，基本上你不能在王的面前啊有什么啊拉长的脸哈、啊、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哈、啊、你是这个会被啊处死的啊，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你必须啊好像在宴乐的过程当中哈、啊、你必须要有喜乐啊，必须不能有愁容。但是这时候他说告诉我们说，他素来没有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就是他不敢，但是他内心却是对耶路撒冷有很大的什么忧愁哈。但是这时候王对他说，你既没有病，你为什么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这一定是你心中愁烦啊。这时候尼希米告诉我们说，他说于是我甚惧怕。所以我们刚才说尼希米他对耶路撒冷有一个什么负担，他祷告了4个月，其实他还在等候一个神开始在动工啊。那我们很奇妙的可以看到说，神怎么动工呢啊？这个啊，我们知道这个尼希米他不敢在王的面前有愁容，对不对？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动工，他就是什么，在这个亚达薛西王的地方动工，他让亚达薛西王开始提出问题。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想说，我们为神做工，或者是我们在职场上我们上班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有一些事情要做啊，那我们想照着自己的方式去做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会遇见困难。那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神在这个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也就是说让对方来问，也就是说让那个王开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第二章一开始他们有王问了3次啊，所以王为什么会问3次呢？我相信都是什么，神圣灵在他心里面动工，来感动王问第一句话。所以等于是说这件事情哈，这个尼希米他不敢开始行动，但是上帝却使用这个亚达薛西王，用他来发问啊。那他来发问的话，这时候尼希米就顺理成章的回答，可能就不会那么的这个危险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他问说你为什么这个面带愁容呢，他说这不是别的，一定是你心中愁烦。但是他第一次问的时候，尼希米还是心中惧怕，他心中惧怕说他不晓得怎么回答。但是我相信圣灵在他心中直接跟他说了，他说他这时候他说愿王万岁，因为他是什么， 在这个国王下面做酒政的。他说，他回答一个问题，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之地，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无面带愁容呢？所以他回答的这样子的，说实在是很有智慧的。也就是说，他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啊。所以你从第二章你看到他跟这个亚达薛西王的对话当中，他都没有提到这个犹大国，他也没有提到耶路撒冷。他提到的只是说我个人的事情，他说我的列祖坟墓在那个地方，这个荒凉，意思就是说，那个告诉亚达薛西王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应该有一个同理心，也就是说我的家里面哈，有遇见这么多大的困难，我的列祖坟墓那个地方很荒凉，那我岂能面无愁容呢？那这句话讲出来啊，我们知道当时的亚达薛西王哈，当时我们可以从这个在哪里，在那个赖那个以斯拉记第四章有没有看到那个地方，那个利宏王想要那个省长利宏，那个省长想要阻止在亚达薛西王的过程当中，想要阻止他们建城墙。所以对这个亚达薛西王讲起来这个耶路撒冷说实在是一个他不太喜欢听到的名字。所以这个尼希米在这个地方他没有提到耶路撒冷，他提到什么？我列祖的坟墓荒凉，所以他说我岂能面无愁容吗？所以这时候王的心就有一点同理心，他可以知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相信我的列祖坟墓所在那个城荒凉，我也会一样有面带愁容。所以这时候王的心就开始松动了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灵这时候让王的心松动，他第二个问题他问他说，那你要求什么这时候我想这个机会来了。因为什么？其实这个尼希米就是要回去重建城墙，对不对？但他一直说不出口，他又是什么？上次我们讲到，他说我是做王酒政的，他要离开那个地方，他要回去做什么？这个重建城墙。那这时候亚达薛西王居然问他说，你到底要做什么呢？这时候他想说什么？机会来了。既然机会来的时候，他不敢直接回答。我们看到说尼希米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们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尼希米一边回答亚达薛西王的话，他另外心里面一边在祷告。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就是应该像尼希米这样子，嘴巴跟他说话，但是心里在什么？在默祷。因为我们心里默祷的时候，圣灵就会感动我们，从我们的嘴巴里面说出什么正确的话。所以他如果说错话的话，我相信那个亚达薛西王也会把他给杀了，对不对？好，这时候他心中默祷。所以我们学习尼希米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一边说话一边祷告。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他就回答王说，仆人若在你面前蒙恩的话，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去，我列祖的坟墓所在那个去，他说我好重新建造。所以四个字非常重要，重新建造。所以尼希米这时候终于讲出来重新建造，但是他还是一样，这个地方他没有讲到什么，他没有讲到耶路撒冷这四个字因为他避免提耶路撒冷。他知道圣灵在这时候感动他说，你回去最主要是什么？顺着圣灵给你回答的话，王也是什么？如同什么？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什么？垄沟的水随意运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也是要跟着神，我们看到王的心已经什么？已经在改变了。所以我们也跟着什么？圣灵。所以我们常常不要什么？不要太突出照了自己的方式想要去做一些事情就说这个神呼召我要去重建耶路撒冷，好像讲的这个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这个大声。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不是这样子，尼希米还是一样提到我列祖坟墓所在之地，说他说那个城我好重新建造。所以他的重点就在这个时候。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第六节说，那时候王后坐在王的旁边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在旧约上面讲起来很少出现王后会坐在王的旁边的。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很多人就在那边猜他的意思有可能就是说，因为王后在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一个亲密伙伴的意思。有一种可能有人在猜，就是说王后在旁边也有听，因为女人心比较软也就是说对啦，她必须回去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不在这边猜因为王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地方是亲密的伙伴也就是说在王的 决定过程当中，王后是坐在旁边，我们只知道这样子就好了哈。然后王就问他说：“那你要去多少日子？”哇，你看，这时候我想，如果你是尼西米的话，你心中一定是什么？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你本来就想去了，对不对？然后他首先他问你说：“哎，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吗？”也就是说什么？亚达薛西王开一个什么这个啊对话的开始，然后你就跟着他，那你知道什么？他的心已经是在谁的手上？亚达薛西王的心已经在耶和华的手中了，如同垄沟的水，你就顺着这样子水流啊。然后他说你要求什么，也就是你要 what do you want what， 然后过来他就问他说，那你要去多少日子，就是说你要去多长 when。 所以这时候他就说，哇，他真的是感谢神啊。他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你看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尼西米他说我就定了日期，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尼西米心中老早就已经预定好了，他在等着这个时候，当时机一出现，当这个亚达薛西王问他说你要去多少时候，你要什么，他一讲说你要去多少时候，几时回来的时候，他说我就定了日子。但是我们平常一些人哈，我们平常说哦，我回去想想看啊，因为什么？因为自己还没有主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尼西米在第一章他为耶路撒冷圣城他祷告的时候，其实他心中已经有定见了，但是他在等候神，他等候神，当时机一来的时候，他就说我就定了日期。就好像说你已经定好了哈，你说我几号要回去，我几号要干嘛，日子你都定好了，你等着你的老板来问你，然后他问你之后你就说 OK 好，我就这样子了。他说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这时候王就说好吧，那王喜欢这件事情，王就要差遣他去了。这时候他想说，你看这时候反过来咯，你看以前都是什么，王问一句话他回答一句话，对不对？好，是王开始问的，然后他回答，然后王问第二个他回答，王问第三个他回答，这时候第四个的时候他就说反过来了，他说我又对王说了，你看他采取主动了。所以你看尼西米啊，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对话，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智慧，就是说听你讲，然后我祷告，然后我回答，然后你再问我再回答，你再问我再回答，差不多的时候他说那他就继续开头了，现在变成他开头讲了。你看他说哈，这时候我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省的省长，准我通过直到什么犹大。所以他要了第一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他知道他其实他老早计划好了，他要经过什么？他从苏珊城，他要经过这个啊河西省大河省，他要经过大河省的时候，大河省省长一定是反对的，他知道，所以他就想说，到时候我如果要走的时候，我要求王给我一个什么？给我一个护照，给我一个 visa， 给我一个签证啊！所以他就已经，其实他心里已经计划好了。你看看尼西米什么时候出发，他计划好了，需要什么东西，对不对？他计划好了，对不对？他说求王给我一个诏书啊，让我能够通过这个大河省省长那个地方，他就不会找我麻烦了。然后第二个呢，他说通知管理园林那个王园林的这个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因为他知道说他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重建什么，重建耶路撒冷圣城啊。他说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求他给我木料，他知道他要带什么，带原料回去。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圣城当时被毁，对不对？那个城墙都是用石头做的啊，所以圣城被毁的时候那个石头你顶多把它什么立起来就好了，所以他不用再有多的石头。但是你知道那个城门被毁，被火焚烧了，对不对？所以当城门被火焚烧，那个城门是什么？木头做的。一被火焚烧的话，就必须要重新做那个城门。所以他要的，你看他算得真准，他要的不是石头，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木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尼西米这个人他实在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哦，我们祷告神给我那样子，那我们什么都不做，反正就交给神就好了。但是尼西米不是这样子，他有计划啊，然后他把计划带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他不敢先行动。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是什么？常常有时候我们有了计划，我们就开始做了，然后做到一半就说，神啊，我们把我现在所做的，求神你拖住我的计划啊，那等于是说什么？先斩后奏了。 我们先做了嘛，然后带到神的面前来。尼希米不是，尼希米想好，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我什么时候要出发，我怎么样怎么样，他都计划好了。我需要木料，我需要一个这个这个 visa 啊，然后什么什么，对不对？通通弄好了，然后他就等候啊，从祭司六月等到尼善月，等了四个月。在这个四个月当中，你看上帝一开口让这个王开始说话，他就跟着他。跟着他对话，然后等到差不多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心已经开了，然后就跟他说，我要两个东西，要两个诏书，一个诏书是什么？好像 visa 一个，另外一个诏书是什么？我要木料。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正确的答案就在最后，他说什么？他说，王就允允我。你看哈，王已经什么？答应他了。哈，最大的答案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你把那个画起来。所以尼希米从第二章第一节，啊，也可以说从第一章开始，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相信一个东西，就是什么？我的上帝施恩的手会帮助我。什么叫做上帝的施恩的手会帮助我？我想在以斯拉记我们已经看过好几次的，以斯拉也一再的提什么上帝施恩的手，上帝施恩的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再提一次说上帝施恩的手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在第二章十八节他再提一次，他再提一次说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啊。在十八节的时候他提那一次，最主要是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他是怎么样帮助我，他在做见证。但是在第我们现在看到第这个第十几节第九节的这个地方哈，他这个地方说因为我的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在第八节的地方，对不起哈，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从一开始到现在，你来看看，我们一起来看看以斯拉这样子的人哈，他要有什么样子的特性。首先他要有勇气，他要有勇气，因为他知道他的脸如果有些愁容的话，尼希米他，对不起，尼希米必须要有勇气哈。尼希米有勇气，他知道他的愁容如果被人家看到的话会被杀，对不对？他心中什么害怕，但是他必须还是要有勇气哈。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七节到二十三节那个地方，那时候利宏这个省长也反对重建耶路撒冷，所以他也什么担心，万一这个亚达薛西王反对怎么办啊？所以他第二个他就是敬虔。我们来看看他对什么样敬虔呢？他不是只有对神敬虔，他还对亚达薛西王敬虔。你有没有看到？因为什么？在上掌权者他必须要什么？他必须要顺服，这是神教我们的，对不对？所以他是什么？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讲，就是什么双管齐下，他一边什么顺服亚达薛西王对他有敬虔，因为他是做九正的嘛，不要说还没有做神的功就被给杀了，对不对？然后他对上帝更是敬虔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他说实在啊，他是双管齐下，但最主要的敬虔是他对什么，他承认他所得到的任何的帮助都是从神来的，都是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这鼓励我们大家哈，不管你现在遇到任何的困难哈，你现在在做任何的事情哈，你现在每一个人上面都有一个老板，我们都要像尼希米这样子，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但是我们更是要什么，知道我们的这个帮助是从什么，是从我们的神来了哈。然后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什么，他非常的非常的有智慧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他是非常的灵巧，你有没有看见他灵巧像蛇啊，温驯像鸽子一样哈，这两方面他都有哈。所以他在他的对话当中哈，他不提耶路撒冷哈，他知道其实话又说回来，我刚才讲说他不提耶路撒冷，你整第二章第一开始到第九八节你没有看到他提到耶路撒冷，但是你会觉得说哎，奇怪，他不提，难道那个亚达薛西王不知道吗？当然知道。难道亚达薛西王这么笨吗？不知道。他说哦，原来你这个家伙心里是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圣城吗？难道他不知道吗？难道他没有人可以去探听吗？他又是国王，对不对？一定知道的。所以重点就在这边，就是什么，他们双方彼此都什么，都是好像心照不宣这样子啊。也就是说神在这个地方动工，而且他很有智慧，他就是不去提他的那一个部分，他乃是只有他不去提那个怎么讲有冲突的部分，就是说政治敏感地带，他提的地方哈，他是提一个 common area， 就是共通性，也就是说你也是人，我也是人， 对不对？你也有你的这个什么啊列祖，我也有我的列祖，你也有列祖的坟墓，我也有列祖的坟墓，那我会悲伤，你也会悲伤，对不对？所以他们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是他们所提的是什么？他们所提的是哪一个部分？只是什么？只是在一个什么人跟人之间的个人悲伤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在尼希米记第二章整个哈，让我们看到说，虽然哈，他是有这个，我们看到他有勇气哈，他也有什么，他也有敬虔，更有是什么，很聪明的智慧，对不对？好，但是他更清楚的是，他知道哈，他下一步要去的时候，他必须手中掌握着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有一个啊非常清楚的，就是说他做任何的事情，他必须要有什么，有差遣。啊，我们来看看说这个地方哈，他做任何的事情必须要有差遣。那我们知道说他祷告的时候啊，他有神的差遣，也有什么人的差遣。你来看哈，他从有神的差遣，也就是什么神开口动工，让这个亚达薛西王开口。然后有人的差遣，就是说他说什么，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看到说啊，他说我就定了日子，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所以他也得到人的差遣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有神的差遣，但是我们要等候人的差遣。你不能说跑到你的主任牧师那边去，或者跑到你的公司的老板那边去，哇，神差遣我做什么，神差遣我做什么，讲了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尼希米他第一个要抓到的是差遣，第二个呢他抓到的是什么，有保障。保障，我说什么有保障，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第一个是差遣，第二个是保障，也就是说他要经过那个什么大河省，他万一被杀了怎么办，他什么事情都别做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他说有保障哈，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就像做传教士，说实在你去的话也有生命的危险嘛，所以这个保障哈，不是只有什么在啊这个我们刚才说通过大河省，不是只有在这个啊身体上面安全的保障，而且是什么，在属灵上面一个保障。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在做神的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属灵的遮盖。什么叫做属灵的遮盖呢？也就是说当你出去做神做工的时候，你有一个保障，就是说有人在后面替你祷告。属灵的遮盖不见得是找一个比你高的，比你牧师小组长怎么怎么来做属灵遮盖，你两个人你们也可以彼此做属灵的遮盖。因为保障是一个什么，在一个属灵上面的 cover， 一个保护哈。然后第三个供给，供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供给是什么，他就跟他求什么，给我木料，你有没有看到？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供给哈，其实啊不是只有物质上的供给，给我木料哈，其实反过来我们也要有一个属灵上的供给，好不好？啊，属灵上的供给就是说你在做任何的时候，你要知道都要有神的话啊。所以我把这个三个东西再讲一遍啊，一个就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有差遣，神来的差遣，还有什么亚达西西王说我差遣你去，所以你看这样子的话他做事情就很顺利，对不对？然后保障，对不对？他要经过大河省，有一个很安全，告诉我们说在属灵上面我们也要一个属灵的遮盖。还有供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木料的供给，还有什么每一个哈、啊、这个啊传道人哈、啊、在神的供给上面，除了啊这个物质上的供给，还有一个属灵上的供给，好不好？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尼希米哈他说第一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我是做王九正的啊。我们来清楚看到这个做王九正的，对我们今天讲起来是好像说我是做工程师的，哎，我是做什么，我是做这个什么什么工作的。那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说要进去做那个九正不简单呐、啊、因为可能是上千人上万人挤破头才选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说尼希米当时，我不晓得他做九正做几年了、啊、当时他要进去什么不简单了、啊、但是一个更重要的是说他今天要出来更是困难。一个人做九正做久了，他要离开九正出来被神使用去做什么重建圣城更是不简单。所以今天在这边也是让我们看见哈、啊、做九正的进去 很难，但是出来更是困难。虽然我们从这边看不到，但是我们说实在，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说实在是有一个有神呼召的人哈，一个有神呼召的人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啊，从第九节开始了，他说这时候王就派了军长马匹护送他到河西省的地方去，然后他经过那个地方，你看马上困难就来了。他说什么？他说告诉我们说，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这个多比亚听见有人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这个地方哈，也让我们清楚的看到说，他们在什么经过这个尼西米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参巴拉跟这个多比亚哈，其实多比亚哈，那个多比亚亚那个后面那个字亚卫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哈，名字看起来是属神的人，其实他是阻挡神做工的人哈。把那个多比亚那个亚那个字哈，他说他们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他们是为以色列人求好处，他就什么非常恼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尼西米实在是他非常的什么聪明，非常的有明智，他知道什么这件事情哈会引起人家的公愤，啊，因为什么他有王的差派嘛，啊，他又王又什么用军马啦，啊，还有车马车送他，然后他这时候他怎么他采取低姿调，人家不高兴啊，人家不高兴哈，啊，他也就是说他做这件事情，这个什么惹怒了敌人啊。他惹怒了敌人的时候，大家就什么非常的恼怒，虽然还没有开始要对他不好，但是他心中他就开始，他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边住了三天，我晚上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来，但是神使我的心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这个牲口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牲口在我那里。他说当夜啊，我就出了谷门，然后开始巡回哈，啊。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来一起来思想这几句话。他说他到了耶路撒冷，他终于回来了哈，啊。整个第二章第一次出现耶路撒冷，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到了哈，啊。他说在那个地方他住了三天，可见在这三天当中，他也是什么迫切的祷告。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想他会很迫切的祷告。因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开始什么恼怒他们，对不对？啊，他知道了以后，他说我夜间起来，也就是说他采取低姿态，就说等于大家都在睡觉了，他起来啊。所以他起来以后，他说哈，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有几个人跟他一起来，但是他说神使我的心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啊。这个地方我们中文翻作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事情，正确的翻法应该是说上帝放在我心里要我为耶路撒冷做的事情，好不好？也就是说神把这样子一个负担放在我的心里，要我为耶路撒冷所做的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告诉人家。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你来看哈，就说今天上帝把一件事情放在你心里，也就是说什么，这是谁跟谁之间的事情，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你看哈，上帝他说神把一件事情放在我心里，你要注意听啊哈，因为当时哈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哈，还有很多犹太人当时没有被跑走，没有被被掳，对不对？那些犹太人哈，我们对不对？被掳七十年，对不对？然后这个以斯拉记经过了也就一百年，那些人哈，哇，有时候我在想哈，那些人可能已经什么，已经习惯耶路撒冷了。他们看那个什么耶路撒冷的城门，这个城墙被毁，那个城门被毁焚烧，说实在看一看哦。又毁了，本来已经毁了80%，再毁个10%、20%，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他们可能心中不是那么的什么，不是那么的啊，有那个跟他一样的热情。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说，当一个人有上帝的负担把他放在他心里的时候，他如果马上去跟当地的人讲的话，当地人会开始什么泼他冷水，哎呀，你真的要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啊，圣城啊，哎呀，免了啦，我们已经在这边100多年了，哎，啊，不要再有什么天花这个乱想的哈，异想天开了哈，哦啊，你要真的要重建耶路撒冷圣城啊，哎呀，很难呢，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上帝把一个意象放在尼西米的当中，如果尼西米出去跟人家分享，因为尼西米什么都不知道嘛，他刚回来啊， 他刚回来三天呐、啊，对当时的情景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要是出去跟人家讲的话，肯定是什么被泼了一盆冷水，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当夜他说出去的时候，你看当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出去了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当大家都在睡觉，他选择哈低姿态的，他选择这个啊出去查看，因为什么？因为他要好好的了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他说当夜从第十三节啊，他说当夜他出了哪里，出了这个啊谷门，往野狗这个井奔去哈、啊、那我们今天没有地图哈、啊、不过没有关系，他说到了粪场门查看，一直绕出来哈、啊、在第这个啊第几节，第十七节，十六节最后他说什么，他说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好像一个很高深的秘密。他说我还没有告诉犹大人，犹大的平民，还有什么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做了哪些事情呢？你把它画起来，在第十三节的地方，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查看那两个字。好，然后在第几节，第十五节，于是夜间他沿溪而上，他又查看城墙。查看这两个字哈，这两个字是可以说当时是医学的用词啊，医学的用词，也就是说做医生的哈，在查看病人，看你受伤的那个地方哈，他看你受伤的地方，看有多严重啊。所以查看这个地方被拿出来使用两次啊，在第十三节还有第十五节啊，你把它画起来。最主要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尼西米哈，他这么 sensitive。哈，查看非常仔细的去查看，就像医生在看你的伤口，到底要不要缝几针，到底这个地方要不要下点什么样子的药，这么细心哈。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你大家看到他说什么啊？我们看到第十五节，于是夜间沿溪而上哈啊，对不起，第十四节，他说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他连这个都写下来。你看哈，也就是说城门被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不是骑着那个牲口吗？然后骑到那个地方已经什么，城门被毁，都什么石头都摊下来了，他的那匹马哈都没有那个缝可以过去。所以你看他查看到什么程度，非常非常仔细，哪一个地方城门还是很大，哪一个地方城门已经什么连马都没办法进去了，通过了。所以尼西米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有计划的啊，他是一个什么事先去什么，就是说还没有去看之前，他不会到处嚷嚷啊，哎，不是说他来了耶路撒冷说，哦，我是什么，我是空降部队啊，我是从苏珊城来的啊，我又来要拯救你们哈、啊、那人家可能问他说，你到底了解不了解我们耶路撒冷，你从来没来过耶路撒冷啊，你在这个苏珊城出生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尼西米他却不是这样子，他告诉我们说他必须了解状况，他单独与神交通啊，他在三天的时候他单独与神交通啊，他不将上帝放在他心里面的这个负担跟一些属血气的人交通。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神今天把一个负担，一个属灵的负担放在你心里的时候，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跟一些属血气的人商量，因为他们看到的跟你看到的不一样，因为你看到的是神给你的，然后他不知道是神给他的，他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他只会照目前的环境来看，说耶路撒冷已经没办法了啦啊。所以他既然这样子看完了以后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就有决心啊，他就要怎么继续的往前走啊。我们看第十七节的地方，我们看第十七节啊，他说以后啊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遇的难啊，这个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毁焚烧，你们都看见了，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说什么，来吧，我们重建圣城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然后第三个他说，我告诉他们，我们的神施恩的时候怎么样帮助我，我王并对我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你看哈，所以从十七节到一直到第十八节，对不对啊，到十八节这个地方哈，我们来看看说尼西米他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啊。第一个哈，他说我们所遭遇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他说你们都看见了。 什么叫做你们都看见了？意思是说我知道了。那他再一次提醒说，那你们活在这边二三十年或者已经六七十年，你们也一定知道的。所以他事先去调查，对不对？否则的话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不可能说，哎，我是来自苏三城的我是国王九正的，我带了很多木料，听说你们要建重建耶路撒冷是吧？来来来，我告诉你们我可以帮助你们，不是这样子。他知道他必须要什么，找那些人跟他一起来合作他必须把这些人的心给什么眺望起来。所以你看他第一个眺望，他就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他说你们都看见了，这些城门被毁这个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来吧这个接下来他说，来吧，我们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被这个什么接受凌辱。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什么前面也是一样十七节他说我们，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你看神给意象给谁？神给意象给一个人，也就是谁？尼希米，对不对？尼希米一个人没办法去做那个意象，他必须要把这意象传递给什么？大家。所以我们，所以这个是我，尼希米是对尼希米讲起来是我。所以你看从神下来的到我再到我们，这个当中说实在讲起来是很简单的，其实不简单。有些时候上帝给一个人意象，对不对？好，那你要传播给第二个人的时候，你必须什么？要知道第二个人也有类似的意象，然后不是完全相同，对不对？所以你拿这一张拼图，他拿那一张拼图，你们两个人凑在一起，哎，就看见了，一拍即合。然后你们两个变成我们了，对不对？然后再去找第三个人拼三个，然后拼四个，那拼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出去告诉大家说，我们一起来建造，好不好？好。然后第三个部分呢，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你看，也就是说他开始做什么？做见证。有没有看到他把神的意象给一个尼希米一个人，再给这么一堆人我们，然后他开始就是什么？做见证。他见证什么？神施恩的手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怎么样，你们是看见的啦。也就是说你们不用担心，因为神已经施恩的手在我身上做的，所以什么，你们跟我们一起来做，你们也会有神施恩的手在他身上帮助你们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一起来建造吧，你把它画起来。这些人他们就说你看他们就是这些当时在犹大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他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你看要到一个程度让这些人大家异口同声的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写下来是很简单但是是有一段心酸的过程。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尼希米在这个地方，他让我们看到说什么，从什么彼此合作前面我们看到说他是先了解状况，他现在要彼此合作。彼此合作完了以后，你看那么简单吗？当一堆人说我们一起起来建造吧，我告诉你仇敌一定不喜欢的，没有仇敌会喜欢的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他说我们一起来建造，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然后仇敌就不高兴了。十九节开始他说，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这个亚门人多比亚，哎，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两个人，现在又多了一个了，叫做亚拉伯人，他说基赞，他听见了就耻笑他们就笑他们，他说就藐视他们说，你们做什么了？难道要背叛王吗？你们做什么？难道要背叛王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件事情他刚才不是刚做完见证吗？你看尼希米不是刚做完见证说王怎么样批准我们吗？对不对？然后这些人就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背叛。其实是什么？尼希米其实可以反过来提醒他们说，到底是你背叛还是我背叛？我是有王的什么诏书，我也有这些事情，那真正背叛的是什么？背叛的是你们所以但是反过来他们背叛他们说这个尼希米背叛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十节看尼希米怎么回答他。尼希米他说回答说什么？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看尼希米没有反驳 要是你我呢，人家说你是背叛啊什么什么，说我们就什么，人家说一二三，我们就在一二三上面跟他讨论。尼西米不是这样子的，你说你的，说我背叛，他不理他的，他只有宣告什么，他说神在我们身上是会帮助我，他只有宣告说什么啊，他说什么，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你看这个，有些时候如果你是这三个人，如果你是参巴拉还有多比亚还有基善，你听了，我看仇敌听了会气死，仇敌听了会不高兴啊，因为你仇敌骂他，结果尼西米不理他，尼西米只有讲到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就是这样子，非常什么 positive 的，他就是宣告神的话语啊。他说，但是他接下来他只有告诉他说，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权无什么无份无权无纪念，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反对，你们这些人哈、啊、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份，他只是告诉他们这样子，到底谁背叛尼西米，没有跟他说任何的话，所以让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尼西米是决心完成神所答要交给他的意向，敌人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份，尼西米是什么，去呼召一群神的百姓，也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犹大整的这些神的百姓，把他们呼召出来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二章哈，基本上就是看到说尼西米这样子的这个有什么，有这个啊，有神的意象。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一件事情啊，当神给意象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啊，这个人会把他自己啊，自私的话，或者是想要有骄傲的话，他会把他自己建立在上帝所要建立的那个国度当中哈，就是说重建耶路撒冷圣城，对不对？重建圣城，对不对？很多时候哈，我们一有神的呼召，我们就觉得人开始骄傲，就要进去了。当你一进去的时候，这个人就在这里面。所以有一句话常常跟我们讲说，其实神不怕我们侍奉，不，撒旦不怕我们侍奉神啊。听起来好像你觉得怪怪的，撒旦不怕你侍奉神，撒旦只怕你单纯的侍奉神，唯一的侍奉神，你不听懂我意思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因为什么？如果我去侍奉神，但是我把我自我放进去骄傲的话，撒旦不用担心，因为迟早你会没有的，迟早这个人怎么意向啊干嘛，其实都是自己的骄傲了，撒旦不怕你去侍奉神，因为撒旦怕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单单的侍奉神，尼西米是单单的侍奉神，把他自己拿掉的时候，撒旦就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不喜欢的，所以他派了这个参巴拉啦，对不对？多比亚啦，还有这个基善啊，他们就是要来攻击你哈。那很简单，如果说我们自己哈，把自己的骄傲放在上帝的事工上面的话哈，那撒旦知道迟早有一天哈，我们会因为我们自己骄傲而垮掉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三章哈。第三章哈，如果你有看的话，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哈、啊。第三章通通是人名哈、啊，那通通是人名的话哈、啊，你有些时候会觉得说，有些时候你的名字写上去，你喜不喜欢？喜欢呐、啊，因为什么？因为是好事啊，对不对？重建圣城，被上帝的名，上帝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但是反过来哈、啊，如果是不好的事情呢？就像我们上次讲那个什么啊，以斯拉记最后他们那些人又去娶外邦人女子为妻啊。把写在那个地方，你就不喜欢了，我也不喜欢了，对不对？因为什么？那个名字遗臭万年了。所以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啊，名字被记在那个地方，要看看说是好的还是坏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不要跳过去。尼西米记第三章这些人，说实在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尼西米记第三章很多人名哈、啊，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讲到尼西米记第三章，就是说这些人是什么？重建耶路撒冷圣城的人，对不对？最主要我就是告诉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不是只有看重建造耶路撒冷这个工作，上帝也看重什么？做这个工作的人。好不好？这就是为什么第三章要放在这里的最主要的原因。你一定要紧紧抓住，神不是只有你说每次看到啊、哦，从这教会盖这么漂亮有什么用？神只看重他自己的功哦，神是看重什么？神是看重做这件功的人，所以他就把它写下来了。好，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说啊，第三章其实啊，你可以把它用笔记下来。他整个人整个地方哈、哦，他有分48个 group。就48群人哈啊，他 重建耶路撒冷圣城哈，你如果看第十三章哈，看起来哈，哇，实在是很吓人了，因为规模很大，几乎什么可望不可及啊，啊，你没办法去做啊。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其实哈，这个尼希米他非常的聪明，他把这么大的工程他分成十三段啊，所以你看哈，尼希米，你看他分成十三段哈，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地图，如果你地图的话，你看它分成十三段哈，然后每一段分给一些人去做，好，所以这个中间哈，你可以在第三章你可以看到重复出现的字是什么？其次，其次，好，然后另外一个重复出现的是什么？啊，又一段，啊，修造一段 ，OK， 一段哈，啊，所以其次哈，它总共出现二十八次，啊，如果说你把它除以二的话，总共出现十四次，啊。也就是说那一段出现十三次啊，所以为什么出现十三次有十四次的其次呢？如果你把它图画起来哈，就是说它总共分成十三段，但是它在叙述这十三段的时候，它用每一段中间它用其次来连，对不对？所以十三段中间就有连回来就有十四次的其次。哦，上帝圣灵写圣经不是实在是不简单的哈。所以他尼希米实在是太聪明了，他把所有的东西哈看起来是这么大，但他把它拆成十三个段落来做，十三个段落有十三个不同的人啊，不同的民族，所以总共有四十八个 group 的人在做这些工，对不对？因为其次有十四嘛，所以乘以二就是二十八了嘛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哈，我们继续往前看哈，他一开始从哪里开始？我们从第三章第一节，他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什么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所以他第一个建立的是什么？第一个建立的是羊门。也就是说一定要从羊门开始。羊门是什么？我们记得约翰福音，对不对？主耶稣基督说什么？我是门，我是羊圈的门，对不对？所以门一开始的意思就是说，你要重生的经历必须要经过那个羊门啊，啊，就是说重生的经历必须经过那个羊门，所以它从羊门开始。所以每一次啊，让我们看到，如果你的圣城耶路撒冷垮的时候，你要重新建造，就是要从主耶稣基督的羊门开始建造啊。然后，请你翻到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最后一节啊。他说直到羊门的墙角啊，三十二节，银匠和商人在墙门的角落和羊门中间什么修造。所以你看又回到哪里？羊门啊。所以你看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哈，他在尼希米记第三章所介绍的，从羊门开始结束在羊门，所以就整个好像一个圈圈这样子把它绕起来哈。所以羊门啊告诉我们是第一个哈。然后他这边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那时大祭司以利实和他的啊以利亚实哈，还有他的众弟兄祭司起来建立。你看一开始建立的时候是谁带头？大祭司，不是只有祭司而已。你看大祭司是穿着什么祭司袍，对不对？前面还有什么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宝石，下面还叮叮当当的，对不对啊？你看他大祭司，他可以什么拿起锄头。拿起锯子，拿起圆锹，拿起十字架，他一起来建造。所以建造耶路撒冷的圣城是从领袖开始带领的。尼希米这时候没有把他自己写下去，他写的是从大祭司以利亚实，还有什么大祭司一开始动工，众祭司就要跟着上去嘛。好，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建立羊门哈，这个建立是 rebuild 哈，建立羊门要分别为圣哈。所以你看羊门分别为圣哈，其他的后面就没有写会分别为圣，只有第一个羊门哈。好，他说安利门山，又筑城墙到这个哈米亚楼，直到哈南楼，分别为圣，讲了两次分别为圣，都是在讲羊门的事情。然后其次啊，其次就是接下一个了，下一个是什么？鱼门啊。那鱼门的意思是什么？记不记得在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好像得人如得鱼一样，也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重生经历过了以后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出去为人传福音的这个动态，这个心态哈。我直接把所有的门跟大家讲哈。然后第三个是谷门哈，第三个谷门是在哪里啊？是在第六节 啊，谷门哈是在耶路啊这个这个啊耶利米书第六章十六节那边，他说什么啊？这个你们要纪念古道，对不对？啊，那个古道就是说以前先前人走过的东西，哈、啊，也就是说啊，我们好像什么？在一经过主耶稣基督，好像什么背起十字架，经过那个古道，耶路撒冷圣城的那个古道一样，啊，也就是说，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在灵命里面一同同定十字架，啊，然后一起长进，哈、啊，然后再下来是什么啊、下来下一个是谷门是吧？在第几节？第十三节啊，山谷的谷啊，前面那个谷门是古代的谷哈。啊然后现在是山谷的谷，山谷的谷就是最低洼的地方，啊，也就是说在你的属灵的生命最低谷的地方的地方，你要为主来受苦，啊，然后上来就是粪场门，啊，如果你注意看那耶路撒冷的城墙哈，它不是圆形，它是有点点长方形的，粪场门是在最下面最南边角落那个地方，那从字眼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呢粪场门就是什么那些污秽的地方啦，排泄物啦，就到粪场门啦，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哈。啊，怎么讲？我们要弃绝我们所有污秽的人的污秽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要脱去我们自己的污秽的地方。我现在跟大家讲这些属灵的意义，最主要就是在回应一个说，我们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也就是上礼拜我们所说的，今天你的城墙是不是倒塌了？啊，我们要怎么样？这些城门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好不好？啊，我们讲到第几个了？讲到粪场门，再下来我们讲到说全门。泉就是啊、有泉水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污秽丢掉了，经过了粪场门以后，下一个我们心中就会涌出那个什么活水，像活泉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出来为神做见证。好，然后泉门完了以后，下一个是哪一个？下一个是水门，水门是在第二十六节的地方。好，水门的地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被主耶稣基督好像帮大家洗脚一样哈，用水把我们洗净哈，用水把我们洗净，这是第几个了？第七个，对不对？好，然后第八个是哪里？马门哈，马门哈，这个地方哈，有些人是在解释说，好像一个属灵征战哈，就是说啊，你经过了那个马门地方哈，哈，就是说啊，一个属灵经历的阶段哈，哈，然后进去东门哈，这个就比较清楚了，东门就好像什么？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什么？耶和华的灵从东门回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从东门回来。哈 ，OK， 好，那最后一个啊，在啊第十个门是在哪里？啊，这个在第啊三十一节，哈，哈米佛甲门，哈尼摩佛甲门它是翻译出来的了哈，哈米佛甲意思就是点属百姓。啊，点属百姓，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啊到最后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哈米佛甲的意思就是点属百姓，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每一个都要被点属，哈、啊，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从头到尾这些门啊，我们现在所解释的哈、啊，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来看到说，我们从阳门开始啊，我们就开始。所有的团队我们一起来哈，由领袖来带领，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大祭司手拿工具哈，还有众祭司大家一起哈，一起来建造城门，而且告诉我们说神其实使用每一个人哈，我们来看看说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除了大祭司跟众祭司是领袖以外，那你今天你在教会的重建圣城你可不可以参与？当然需要你的参与哈、啊。我们来看看啊，有银匠哈、啊、在哪里？我们来看看在第八节的地方，有没有看到银匠哈、啊？然后就是做银的哈、啊，然后看到哪里？在第八节啊，其次是银匠，对不对？还有呢，其次是做香的，也就是什么啊？这个一个是。handyman， 一个是好像是做香的，就是 manufacturing 这样子啊。然后第十二节啊，其实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的，也就是说什么？当时耶路撒冷圣城虽然已经被毁了，但是还有一些做 management 的，做管理的啊。你有没有看到做管理的？还有呢，还有是告诉我们说，那我们是这些孩子们怎么办？孩子们也要做工啊。啊，我们来看看十二节，其实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的啊。他说哈罗黑的儿子和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所以你看哦，不是只有男的修造哦，女的，而且是小孩子，女儿们也要一起修造。 好，然后还有哪里啊、我们来看看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使用每一个人啊。但是今天你会觉得说，难道有一些人每一个都会使用吗？是的，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被神使用，神都会使用你。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被神使用呢，你可不可以拒绝？神也尊重你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来看看，有一些人他是拒绝的，他不做的。哎，我们来看看第五节，他说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提哥雅人那个地方的人哈， OK， 他说里面啊有一些人他们的贵胄，什么叫做贵胄？这是有钱人啊，就是说哎，我出钱就好，我不做工的，你们拿圆枪，你们拿十字镐，我们不管的。他说什么？他说他不用肩膀去挑主的工作，有没有看到？所以有些人不愿意工作啊，他就像这边告诉我们说贵胄一样。我们一起翻到耶利米书四十八章第十节，我们一起翻到耶利米书四十八章第十节哈，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跟我们所说的。耶利米书四十八章第十节，他说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哈，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告诉我们说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当在重建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我们不要懒惰哈，我们不要懒惰。耶利米先知在这个地方提到这些事情。所以但是你说那有些人懒惰，但是你说牧师啊，还是有些人什么愿意做 extra 的工，有没有？有些人愿意做什么额外的工。我们看二十七节，他说其次是提哥雅，你说哎，又是提哥雅，哎，对。所以你看第五节他说其次是提哥雅，然后第二十七节其次是提哥雅，他说又修一段，你把它画起来，又修一段。什么叫做又修一段？就是说尼希米分给他的那一段他做完了以后，他又修一段。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神的事工或者在这个职场上面，很多人是什么take an extra mile， 对不对？你分给我的东西做完了，我又跑到你面前说，哎，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可以做的？还有没有我可以做的？啊！但是很讽刺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尼哥雅人又修一段。那前面告诉我们说，但是尼哥雅人里面那个有钱人却是什么？他们的肩膀不愿意担神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有人是不愿意，有人是做 extra 的。OK， 好，还有一个啊，我们也来看到说，还有一个做额外的啊，就是米苏兰哈、啊。我们来看到米苏兰这个人哈、啊，在这个第几节？第四节的地方啊，他说其次是米撒亚别是孙子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修造，然后最后你又翻到后面的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第三十节的后半段，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米苏兰在这个地方出现两次，所以他也是什么？他也是 extra 啊，他也是 extra 啊。还有另外一个 extra 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另外一个地方哈、啊，这个中文看不出来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十一章啊，讲错了，第三章二十一节，第三章二十一节哈、啊，这个地方他说其实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他说米利莫修造一段，我们中文翻米利莫修造一段，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说米利莫是修造什么 another， 所以 another 就是表示说什么，他又做两个了，哎，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三个人他是做额外的，一个是什么提哥雅，一个是米苏兰，一个是米利莫，他们都是不让别人专美于前的，他们都是努力竭力的哈、啊。所以讲到竭力、哎、我们来看看有些人啊，他虽然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他做额外的，但是他却是竭力的。在哪里？第二十节他说其次撒拜的儿子巴路，哇，巴路，圣灵在记载他的时候，他那一段圣灵特别讲他是什么？竭力修造。什么叫做竭力修造？别人都没有写他竭力修造，唯独他圣灵写说巴路是竭力。竭力就是好像 burn，好像在焚烧一样，所以竭力好像在焚烧一样的在建造，也就是说他不在乎别人，你们不做啊，不愿意做，或者是什么你们只做一个啊，或者什么，他就是什么竭力，好像不在乎别人的心态，只要他自己把自己 全副的心力用在神的事工上面。 OK， 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教会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事情哈。然后最后我跟大家分享，在这样子的建造当中有四个地方哈，他告诉我们是说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第一个是在第十节哈，他说耶大雅，他说耶大，对不起，耶大，对，耶大雅，耶大雅的名字是在希伯来文是上帝的祈求者，啊，上帝的祈求者哈，他告诉我们说，对着自己房屋建造，也就是说，你在建造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家门口那一段有没有修造完。啊，所以他说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也就是说你的家庭，今天在教会的建造事工上面也是一样。如果哈，你的家没有先建造好的时候，不要想教会会建造成功啊，因为家里面有破口的话，整个城墙就会有破口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有四个人啊，也就是有四个地方对着自己房屋建造啊，就是说你在什么地方跌倒，你在什么地方要站起来。你在家里跌倒，就要在家里站起来，然后整个你所服侍的教会才可以，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城被重新建造啊。所以第一个是哪里？第一个是耶大师，耶大师就是祈求者。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在第十节耶大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家里面的那个祷告的墙有没有垮了啊？你家里面那个祷告墙啊，耶大师啊，必须要重新的被建造。那第二个是在哪里？在23节，他说其实是便雅悯。那我们知道便雅悯他的意思，这就比较简单了。他意思就是说啊，神的右手啊，也就是说什么神要的倚靠，也就是说神的保护的意思啊，告诉我们说你家里面的保护的城墙是不是垮了啊？你家里是不是没有受到任何的保护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在哪里呢？第三个就是撒都啊，撒都是在第几节？29节，他说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撒都的意思就是神的公义哈，也就是说在你的家里面哈，神的公义，也就是说那种盟约啦哈，就是说你跟你太太之间那种婚约，或者是说你跟你在家里面是不是合一，神的公义就是预表的合一，就是说你家里面是不是合一哈。对着城墙建造，撒都的意思就是在你家里面那合一的墙是不是垮了啊。然后最后一个是米苏兰啊，米苏兰是奉献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奉献的意思啊。所以这时候也是告诉我们说，你在家里面的那个奉献的城墙是不是倒了啊。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看起来好像读一读就会睡着了，因为太多人名了，但是你要紧紧的抓住在尼希米记第三章当中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息。中心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其实不是只有看重耶路撒冷城墙要被重新建造，神看重的是什么？你做工的人，为耶路撒冷城墙建造付出你自己做工的人，你们的名字会被写在什么？尼希米记第三章。今天你的名字是不是写在上面？我的名字是不是写在上面？不要以为名字写在上面就非常的好，而是说什么，在这个名字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做那领袖的，有好好的带领，是不是哈？是说我们是不是像那个贵胄有钱人不愿意去做，只愿意出一个嘴巴啊。另外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像那个有做额外的，甚至于我们是不是那竭力的啊？更重要的就是说，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啊对着自己房屋建造，在这个房屋的建造当中，我们是不是小心谨慎？我们家里面的祷告墙是不是毁了？我们的这个啊，家里的保护城墙是不是毁了？还有就是说，我们家里那合一的城墙是不是毁了？更重要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那个奉献心态的城墙也毁了？所以在整个尼希米记第三章，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其实是上帝要再一次整个大规模的建立的过程当中，尼希米扮演一个角色，他就是好好把整个 project， 把整个建造耶路撒冷圣城的事情分成这么一多段，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在上帝的重建圣城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最主要还是一样，我们是不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借着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三章，让我们清楚地看见我们都是在建造耶路撒冷圣城当中有份的每一个人。主啊，也让我们再一次反省自己，我们要是否有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我们相信你看中的是我们家庭，然后我们的家庭可以联合起来一起来建造教会的城墙，然后教会联合起来重建整个城市的城墙。主啊，我们相信你给尼希米有这样子的负担，你也给我们有这样子的负担。愿我们借着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三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在你的呼召上面我们有份。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像尼希米这样子的聪明智慧，让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持守的祷告，我们看见神你动工的时候，就连亚达谢西王的心就在你的手上，如同垄沟的水任意运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愿意来快跑跟随你的。我们感谢祷告不废，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